个房东是一方的，反正这一小区叫我也是这样的，咱们找了一小群同心合力把整一小区结果是很偏激的，这大会不愿意参加的呢，就叫小小三小小三这些大家是什么大家的随时
说到哪里有什么问题愿提出来，进一步的深入跟大家考虑，都可以这样子啊。对，现在咱们这个，我也是需要大家来教导我，咱们互相都能够做笔记，互相建立啊。我们上一次咱们分享到哪里来了，就是说这个罗马书前五章是专门讲因信称义，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得救，那个因信称义的基础。那么简单说，怎么因信称义基础呢？就是要想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这个绝不是靠人自己的立功之法，乃是靠律法以外，与律法无关，就是靠恩典。那么靠了恩典就白白得着，耶稣为我白把恩典白白赐给我们，这是因信称义的最基础的东西，就是靠恩典，接受恩典，不要自己想去立功，我想做点什么好事儿，我想做点什么的，这样去讨神喜欢根本不可能，这是头五章的要点。等到讲到这个，把因信称义的基本真理讲清楚了，我们感谢神，这保罗是真会讲道，他真是会讲道。接着就讲了，那么你已经因信称义了，是不是？因信称义了，而且就提到说是在五章的末了说，哪里罪恶显多，那么最后那句话怎么说？21节，这个20节，律法本是万天的，第五章啊，是叫过犯显多。是啊，律法没有律法就不能指出你是罪来。有了律法的告诉你应该这样做，不这么做就是罪，不应该这么做，你要做了是罪。是啊，律法是叫你显出过犯来，是外天的，反了律法的这身上目的是叫你知罪。那么过犯显多，哪里在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就特多。这句话有人就是利用这句话就把就是成为异端。目前在美国有一位现在这个名字叫恩惠教会，恩惠教会，恩惠教会怎么说呢？说是啊，你信耶稣的时候啊，耶稣把你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可能发生的罪，通通的包干了，通通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今天你信了耶稣，你再有什么软弱犯罪，不需要再认罪了，都给你包了吧。这叫恩惠教会，这是个异端。那就告诉我们，就他就钻进教的空。那么恩典什么？哪里最多恩典多？既然恩典多，那我多犯点儿，这没啥嘛，反正都个包干了。说这种话，谁要说这种话，就表明他这个人生命上有问题。真正有生命得着神的生命的人，感恩都感不过来呢。我们今天不想犯罪，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恩典多，我就可以多犯罪，乃是因为爱的律。爱，基督的爱 被逼死了，你怎么今天还肯去犯罪去呢？觉得我们再犯罪，因为受爱的律的支配，我们从心里头对不起主，对不起主，是这么样一种心情，我们不愿去犯罪，还活在罪里头。你比如说一个青年男女啊，那么这个丈夫在外边没有乱搞，没有搞第三者，那他看他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他是没搞，没有搞，没有搞，他因为身体不搞，那有两种基础，一个是我不敢乱搞，我要乱搞了，让我妻子知道了，他不就跟我闹离婚了吗？那我不就很悲惨了吗？说我不敢搞，换句话建立怕的基础，我怕妻子知道，所以我不敢搞，这是一个状态。再一个状态，再一个动力是呢，我不应该搞。我妻子这么的爱我，对我这么样的忠诚，我怎么能背后做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儿？我不应该。大家很清楚，你说哪个动机好？当然是最后第二个，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求成圣，追求成圣，过圣洁生活。这不是我们因为是任何目的，我们在身边得赏赐啊，将来我们怎么样都不是，就不给我赏赐我也要这么样做，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他为我把病都舍了，我怎么能做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呢？是这么样的情况。所以恩典罪里哪里显多的，恩典显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神的救恩浩大，你有多大罪，希特勒悔改，神也赦免他。我那个反而我的罪要说起来没有希特勒大，没有希特勒你也是个罪人，是不是？我有罪神也赦免，希特勒有罪神也能赦免，有多大罪神都能赦免。或者没有神没有赦免任何一个有罪的人，肯悔改的神不赦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人就是现在美国这位叫恩惠教会，当前他听听是罪，因为在美国的社会里的犯法犯法不法，都神都基督都给包干了，都给我们解决问题了，都晓得认罪悔改了，犯了这说这的话，他没有尝到，没有尝到救恩的滋味。要真正尝到基督的爱，他不说这个话。所以这个那么罪犯多，那么我们就因为恩典哪里显多，那我们就可以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不可以。因为什么不可以呢？下边他就讲到六七八章，前五章是讲因信称义，或者是讲赦罪的恩典。今天呢，等到六七八章是讲因信成圣，成为圣洁，这是讲的不是称义了，是讲的什么呢？讲到成圣了，因信称义以后要过成圣的生活。这也和旧约时代那个以色列不是一年有七个节期吗？那个七个节期整复合的，所以圣经的话前后都是一句。第一个以色列过的是逾越节，正月十四号过逾越节，逾越节大家家家户户献羔羊，是一岁的无残疾的羔羊，杀了以后涂到门楣上，这不是逾越节吗？逾越节当天晚上十五号，接着就除教节，除教节，教这是一种污秽不洁的东西。所以你这个逾越节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悔了改了，被神称为义了，得救了，重生了，接着要过成圣生活，就是除教节，家中不许无教，不许有教存在的。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一个前五章走过来，按照这个次序走过来，你已经知道了因信称义了，接着就要过成圣生活，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是对生命的要求，就不是谁给你规定的，你就觉得他就要，他就要求要做一个成圣的圣洁的生活。所以第六章呢，就开始讲什么呢？要想过成圣的生活，第六章重点就讲这个圣，这个脱离罪权。前五章圣经里头，那个据说那个罪，讲罪的时候，是讲的多数的罪，那个据说是原文圣经都是复数的字。咱们大家在座各位，咱们都明白，学的外国语，什么事儿有多数有少数。比如说我代表我一个人，我们就是俩人以上，对不对？所以那个一到五章以前那个阴性，那个讲到罪的时候，是多数的罪，就是罪行，就是一件一件件罪的，你犯了多种多种的罪行。等到第六章的时候，他所用的字呢，咱们中文翻圣经没有翻出这个味道来。他说这个罪是指的单数字，那就是说罪权，罪的权势。这个罪有个权，它一个权势，有个能力，有一个控制力，你让你去犯，你不犯不行，这种东西。他讲的是用人格化把它讲出来，就是好像一个人一样，这个罪管着你，你不听不行。他说这个罪是一个单数字，所以应该我们给他加的辅助解释的就是罪权，罪的权势，罪的一个能力啊。那么要想胜过的罪的权势，那么这个在咱们上一段圣经里就提到，怎么办呢？你得看，实际上现在我们信了主以后什么状态呢？从救恩来看，我们这个人呐，就过去的旧人已经都死光了，都死了。那么你就说我这人，我真的有一天我躺在这儿，我这人就完了，罪性在我身上没了，罪权罪性也没了，发动不了我了，再有什么红灯绿在那引诱勾引我，勾不动了，因为我死了，我犯罪的身体罪身也死了，罪性死了，罪权也死了，罪身也醒了，那我的刑罚该受罪的受的刑罚，罪的行为罪的刑罚也死了，都完了，都了结了，我死了。实际上神今天的救恩已经在我们身，从救恩的那个角度看我们，神看我们过去的旧人，犯罪的旧人，亚当的旧人都死了，我们已经了结了，罪案都了了。那么今天我们蒙恩的人信耶稣很简单，信了耶稣我们和基督都同定十字架，他的死就是我的死，那么他把我们过去旧人的账已经都给了结算清了，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是个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什么已过了，完了，都变成什么新的，是个新人了，这是个结婚的事实。如果我们今天要不是个新人，圣灵能住在我们里头吗？神那个圣洁的一个灵，他能住在我们里边吗？不能的，因为你旧的已经都消极方面，旧人的范畴的东西，给他起名叫老我也好，旧人也好，肉体也好，那是属于亚当咱们父母生的一个旧造，会犯罪的那个一切都了结了。今天神了消极方面了结了，积极方面他把生命给了我们，什么什么新生命，神的生命，我们第二次又诞生了。咱们今天都是第二次诞生的，咱们在座各位，咱们生了两回，父母生了我一回，这个是亚当系统的人， 在亚当里的人都会犯罪，怎么办？都得死。那么今天神借着耶稣救赎我们，那个了了，都清了，账清了。天天活着，神活在神面前是个新人，新诞生的人。新在哪里？神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里边有神的生命，新生命，所以给他起个名叫新我。错去亚当那个旧我、老我，今天但那个老我已经死了，今天我们活那个新人呢，给他起个名，为了好解释，我叫新我，新造的那个我。这个是神的诞生，神借着圣灵从上头生了我们这个我。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啊，我感谢神的恩典，我们都有两个命在我们身上同时存在。从神迹文角度看，旧人已经死了，实际上我们这人还活着。正因为活着，这个俩生命它是矛盾的，对着干的，对着的。新生命这个人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它自然有个属性，它就是圣洁的，是不是？它就有一个新生命，它就有一个也有一个倾向。所以这个圣经上一波我们读就是叫心中的律，圣灵赐的生命的律，它也有一个倾向。这个新生命它自然也有个力量，也有个趋势，就是圣洁。旧生命那个旧生命它就自然的形象是犯罪，一个犯罪一个圣洁，这俩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里头有战斗，就有战斗，就发生矛盾，水火不相容。那么今天第六章一开头就说，你怎么过成圣生活的？你得认识什么？他就记得洗礼，你认识你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你已经死了。这个事实你得承认，这个事实不是让你自己亲自上十字架上去，是用属灵的信心承认这个事实。那你咋死了？你和基督同死了，基督的死就是代替你死了，那么你也就死了。过去的时候啊，这个所以保罗就说，你像借这样救恩在你身上发生这个果效了，那你这个人要想胜过这个罪的权势，那你就得会看不会看，像罪要看自己是死。对罪权来说你已经死了，我不欠你的债，我不欠你的债，我不要非得听你的指望不可的。现在我换了新主人的新生命的人，新生命也要圣洁，我要听新是新人的，我不听你老旧人的，老旧人已经死了。那么这个本身会看不会看，那就是一个信心问题。把这个真理明白以后的话呢，那就得靠神的怜悯，会看。那我记不错的话，上次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人就会看，刚信主没多少时候，他就看自己是死的了。不是有人搓麻将，18年的麻将，净发了，或者就发了不义之财，不知道挣了多少钱，一信主明白了，那是个犯罪的事儿，再找不动他了，你去找老赵去吧。那个老赵已经死了，你要想缺三缺一不是吗？去找那老赵去，去找他去，别找我来。是不是？这真是真事情。说你找我干啥？我是新老赵，我不是那个老赵了。那你会他这样会看，承认我已经死了。你说他得生不得生？他就得生啊，这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那个这也是都我咱们都我做这个见证都是事实啊，都是事实。神也借着很多事实开我的窍。我们呐，那是我上班的时候也年轻啊， 遵照这个咱们这个国内这个领袖的这个号召，要把医药重点放到农村去，有这么一个指示，叫626指示，就是把医药送到农村去，送到那最偏远的地区，没人深山老林里去，把这个医药给送到那儿去，所以我们都要上山下山下乡的。那我们就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那个山呢，有那个山就直上直下的，这个山根本人上不去。那么我们上去，我们那个同事们呢，他们要好奇的，这个山上呢，都用那个匠人凿成一个小楼，那个阶梯，他们就搭那个阶梯上去。他们好奇，说我们把这个医药送到那个偏远地区，偏偏上边住着两个，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老夫妇俩。他们穿着白大褂上去，结果那俩人吓得一大跳。哎呦，这地方不能上人，你怎么上来的呢？就吓了一跳。你看这俩人就问这个我们这个医生们，说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说那个下边山底下的日本兵走了没有？当初他逃到山上去，就躲日本兵去了的。为了躲日本兵，在山上过的原始生活，人家自个儿有织布机，人家的前边都是一块小平地，撒一把种子一种，爱收就收，老两口就够吃了。就这么一个地方，怪地方，没见过人。他这个思想里还什么呢？日本鬼子还没走呢。其实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到我们去送医药的时候，这已经都三四十年的事儿了。他吓得不得了，他以为日本鬼子上来了啊！后来我们的人就说，日本鬼子早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国民党来了，国民党后来打败了，共产党来了，换了好几个朝代了。你不要害怕了，你已经解放了，你这才放心。所以呢，咱们的过去犯罪这个旧人这个老生命，你得会看，你不要再看，你还是像日本鬼的统治一样，那么样子对那个罪。这个吓得那个样子，那你就不会看，你就不会看。会看的人说我已经死了，那个罪呀、恶欲啊，我身体里那个罪性再勾我、勾不动了，我那人已经死了。现在就说咋叫死，就是死叫谁死，老我死。旧生命死，新生命不能死的。咱们身上就有两个生命，一个新生命，一个老生命。老生命犯罪，新生命他就倾向于圣洁，想讨神的喜欢，他就有一个向上的这个神啊，就好像什么时候，好像一个。他有抗罪的力量，这个新生命他有抗罪的，他是神的生命，有抗罪专门抗吸引力的力量。那个旧生命是专门去没有力量抗罪，是专门去犯罪，他有那个罪性，这个他一个罪性一勾引他，一指使他，他就得去办，让谁去办？让身体去办，身体是个傀儡。就跟咱们今天的房子，这房子今天用起来，主人是咱们弟兄，说我要接待弟兄姐妹，咱们在这就好好唱诗祷告聚会，很享受，很那么的是不是平安喜乐的。如果弟兄换了个主人，比如这房子卖给别人，那个主人拿灯到跳舞厅也可以，这屋就变成跳舞厅了。屋子本身没罪的，看你的主人是谁，这房子看你给谁用。 咱们这人的身体这个本身不要说这个身体是坏的，这个东西它是个器皿，让谁用他就要让罪用他就去犯罪，让神用他就去荣耀神，去做义的器皿。要会看，要会看，看本身就是一个信心，向罪看自己是死的，而且很奇妙，向罪看，这个看这个字原文圣经是用的时间叫现在时，现在时就说明你要经常不断的一直在看自己是死的，不要今天看死明天又活了那就不行，是一直在看，所用的是现在的时间。对大家在对咱们各位来说，那就这就 不需要多解释了，是文法会有现在式，是不是？现在表示一种动作经常不断的恒定的发生的时间，我们有现在式。这看的就是个现在式。圣经告诉你们要，你要承认你已经因信称义了，头五章你走过来了。那么你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人了，神救了你了，那么你就已经死了，这个死你要经常看你是死的，经常看你是死的，你就看你是死的，罪权罪性世界老我恶欲什么东西再勾引你他都勾不动了，他不能听他使唤了，他使唤不动你了，我不听你的使唤，这就像罪看自己是死的。那这是消极一方面，积极一方面向神，那么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谁向神看是新生命那个我，新诞生的那个新我，圣灵生的我，那个新生命那个我，这个我要也是经常不看的，不断的看，向神看，我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人。所以这个今天呢，弟兄姊妹啊，我们天天活的是每天你都得真，我不知道各位啊，早上一起睁眼说啊，感谢你，哎，活着呢。尤其我们是岁数大一点人，不敢说昨天晚上把鞋和袜脱，今早一定起来，不一定睡一睁眼哦，主啊，还活着，感谢这一天求主带领，怎么样学会向罪死，怎么样向你活，让我大事小事向你活得好，我负责任向你活在你面前，我每天天一天，我日子就这么过的啊。这个，你究竟向罪死，向神活，你选择哪一条，由我们个人负责。神始终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不勉强我们。你说神造人的时候造个机器人行不行？造个机器人烟点着，嘚儿，你就这么样，嘚儿，就那样。神造我们不是机器人，给我们自由意志。你要这么做，由你选择；这么做，由你选择。善恶由你选择，信不信，信不信由你选择，成圣不成圣由你选择，由你选择。他从始终给我们一个。神尊重我们呐、给我们个自由的意志，他不勉强我们。你爱主不爱主，他也不勉强你。你觉得你应该不应该？反正我为你舍了命，你说你应该为谁活呀？那都让你自个儿挑选，让你自个儿选择。我们谢谢你，这是第六章前面说的要点。你既然向罪死看，为应该看，不断的看自个儿的死。那么你这个器皿就应该洗，不是向神不断的看自己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么你这个器皿就应该献给神，给神做一个和神 和神给神做器皿做工具，那么你这个人还是一个人，你这个人就得为神荣耀神服务，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嘛，这就是这是前边讲的这个主要的要点。有一位年轻的夫妇俩，我们经常得学会死，这个死是这圣经告诉现在时，经常的时时刻刻的一直看着自己是死的，谁死了？旧造的人早都死了，新造的人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有一个夫妇俩人，年轻人，丈夫呢又懒又馋，家务事都不管，还睡大懒觉，所以经常和妻子累得要命。这妻子就跟他常常的就顶嘴啊，你还睡懒觉，这脾气大，你到时候就端饭吃饭，你家务事你什么不管，俩人闹矛盾。这个妻子呢来找我的，流着眼泪说，我的丈夫怎么，我俩经常吵架，我真是没办法，我是有办法，他什么办法？我得学会死，你学会死。他说我怎么死？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死了，他再睡觉，他又懒又馋。你想，你就想想，你真死了，他也还是懒又馋，你说你还有什么反应没有？当然没反应。我说你就学会你死。我说我送你一节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哎，大家打开看一看，当别后。第四章，十二节，来，请弟兄一起来读的圣经，我也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啊。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命在你们身上发动。
就这一句话，发动的字。圣经的原意就是做工，做工。我说你这件圣经我送给你，你学会死在你身上工作起来，发动起来，就是你要学会死。我说那活呢，在他身上发动。他说我咋死？我说你就这样的，你做妻子的，你该做的本分。比如说抚养孩子，给孩子穿衣穿袜，做饭，一天三顿饭你照样做，不但做，还有你丈夫的份儿。到时候比如说摆上桌子了，你还有一碗给他摆上那儿，哎，他怎么吃你都不管，什么时候吃你都不要管，尽到你的本分，你学会死。他在跟你发脾气，你不要在反应，已经死了，学会这个死，在那个死的功夫上，你好好的思想。哎呀，他后来过了几个月，他跟我讲，这个药方真灵啊，灵啊！他说我原来我们俩经常吵架，一吵俩人嘣嘣嘣嘣，他现在他在什么了？我死了。我死了，可是我世界人是活着的，我该做饭做饭，我该抚育儿女，刷锅洗碗，我不指望他了，我死了嘛。这一死不要紧，他就不吵了，这个丈夫呢，你心灵里头发动了，说不对呀，怎么我跟人家过去吵架，跟我们俩经常吵嘴。怎么这些日子他都没动静了他呢？我单方面发脾气，人家方面怎么没反应了呢？后来一想，不对，我也不对， 我这个家庭的成员为什么家务事我一概不管，这我也不对，这一不对人家自个儿就变了，也开始带孩子了，也开始扫扫地了，也开现在俩人关系非常好非常好。后来他给我写信，那个姊妹给我写信，他说这个药方真理真理全会死，不容易的，谁想死啊，我们都是活着硬邦邦的，跟谁吵起架来，你不信你学会死根本吵不起来。咱们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待死不活，诈尸，我给他起名叫诈尸，一会儿死了明天又活过来了，或者是不是咱们是这个状态，没有死透，真要死透干什么事都解决了。我们现在什么状态，和谁的弟兄姐妹要跟家人也好，一说话顶起嘴来，一顶起嘴来，他说你一句我用三句把你压住，然后那对方呢拿五句来回应你，我拿七句对付你，不就这么样的吗？这不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也有一方说你是有生命的人，没生命的人都不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啊，那个不信的人根本没生命还是看到什么死不活，那生命的人没有生命，他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没自觉。你要真是有生命的人，我死你骂我一句感觉是我死了，你要真死了你以后就反应没有反应，你骂我三句感谢我活着，这不容易的，我个人有这点经验的。我和我妻子我老婆人们俩，我们俩也顶过嘴的，我们俩顶嘴很奇妙，为啥？为讨论圣经，不是为了家，不是为了讨论圣经啊，这个问题我是怎么干他怎么干，这看俩人就是说话就急，不对，你灵敏不够，就批评人家，人家说你假冒为善，这俩人就来，哎呦，有一次我吵的是真是热火朝天了，忽然间圣灵在我的提醒我，你今儿怎么这样了，你怎么变这样，哎呦，我把你开心，哎呦，如果我怎么这样，今天怎么这样，这不是我平常的日常的表现的，我就跪下祷告，我都变这样了，这么一祷告，那个力量没了，再也不发了，不但不发了，赶快去给人道歉去，对不起姊妹，放在弟兄说起话了，瞪起眼珠子来，人家说了，你那眼睛瞪发起脾气，跟牛眼睛一样。我说是啊，我说我父母生我的眼睛生大了。我说这是你看是有一点啊。你别看我脾气暴，可是我软的也快，弟兄姊妹，我不是对不起你们，还得哄人家，姊妹原谅弟兄啊，人家后来脸一变，万事大吉，这是神给我的智慧。我们夫妻俩问题没有一天是过半夜的，没有没有，因为啥？圣经有话，不可含怒到什么？到日落。上午发生事，基本上下午赶快解决，可以说是大部分是我向人道歉去，因为我的老我比人家惯。不可含怒到日落，一过半夜，你看着这问题还不解决，这俩个人心里头都有一笔账。不行了，活不下去了，跟他闹离婚，闹离婚日子没法过了，这个坏东西就来了，撒旦也就趁虚而入了，你呀就坏的，对，你得上法院告他去，不能过，你就这，你呀含怒不含怒到日落，问题解决了，撒旦也受不了这个地步来了，平安无事，学会死，你功课。不容易修，因为啥？这东西叫 有的时候唱是我眼流泪我心破碎，是扎心的苦，是扎心的苦，学会死。这尽管还有这个祷告，我也是主啊，让我学会死，学会死，不要和人的理论去。我们的老天性总要和人理论理论，老认为我有理。事实当然可能你是有理，有理既然有你，要没有你，也这个事情也发生不了矛盾。我们基督徒谁叫你蒙恩的？谁叫你在神面前有长进的？那你就得学会死，向罪看自己是死，经常看我是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得肯定，不能保证你一定一辈子生病，也免不了有软弱，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学会死啊。我也在某个地方讲道的时候，我就问过信众们的群众，我说哪位在座的各位夫妻之间到现在一辈子你们俩没有拌过嘴没吵过架的，请把手举起来。到现在我没有发现一个举手的，我这么多年啊都吵过架，都顶过嘴，都变过脸呐，啊怎么解决了？多半都是不了了之，这么俩人顶起来不吭气儿，你也不吭我也不吭的，明儿我少理你点，你我也不招你了，慢慢天天就三天五天十天八天，慢慢不了了之，这个你学不了功课。你不要不了了之，你要学死，学会死。你有三成错误，向人家认三成错误，肯扒掉自己的脸皮，这个脸皮扒掉，扒的什么脸皮？扒的是亚当的脸皮。要有在自己，你看自个儿死的，就是说，这个老脸皮是老亚当的脸皮，旧生命的脸皮，把它扒掉，羞辱他，让他羞辱。我们做这时候，明明自个儿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不对，还得擦烟抹粉，把自个儿打扮成好像还是没错一样。你生命长不大，扒脸皮。谢谢神的恩典，我经常扒脸皮，因为我这个人太坏，经常扒脸皮。扒脸皮那也不好受的，向人的比人的低一层啊，向人的低头了。你们看我是软弱了，你无能，你老向人低头认罪，人家说我无能，我气神说好孩子，你是好孩子，你向人软了，你向神那儿，你生命多长一分了。咱们今天在世上活着的人生的哲学和世界的认知理论正相反，世上的哲学是什么？你死我活，你得死了我活，咱们今天是我死你活，谁让你当基督徒的？我得死了让你活。那个也是有一位我家里接待个老姊妹，在我家因为信耶稣的时候被女婿给正月初三给撵出来了，没家居住，在我家里住十年。他的女儿呢也是信主，丈夫呢不信主，经常欺负这个女儿，这女儿就到她妈妈这儿来诉苦来，娘俩就流眼泪啊，冤屈了。这是我赶上了，那个老姊妹就给她女儿出主意，下回她再跟你发脾气，你比她更厉害一点，她要骂你的，你骂她三句，你跟她厉害点，你看她下回她敢不敢。我正赶上听这话，哎呀，我是大娘，要比我大九岁。我是大娘，我是你这么样教导你的儿女，那可不，你越软他越欺负你， 哦，我说你这样教导人呢，怎么的？我错了？我说你弄反了，要照这样的吧，咱耶稣就别上十字架了。就这么上十字架，人还反对耶稣呢？要是如果咱们要你这说这个，要耶稣说，我不管你死不死下地狱，你们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好好替你死？我要照这么说，不就这样了？哎呀，那弟兄，我跟我女儿说错了，我说你不是说反个了，说反了。哎，那老师很灵性，很有罪情，那我咋说？我得咋说？你应该。女儿到你这束缚来了，你说孩子，谁叫咱们当基督徒，为你丈夫祷告，让他跟你说两句，说两句，学会死，让他说就是那一件，你该做啥做啥啊，学会基督，学会基督样子吗？基督就是被骂不还口吗？对不对？让众人的辱骂都归在我身上，这是基督徒形象。我说应该教导你怎么这样。今天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教会中间、肢体中间也有矛盾的，长子内、王弟兄中间这个都没学会死，也学会死，教会里没有不分，没有不分。这不是基督徒不讲理吗？不是的，连个是非之心都没有。像这句话，罪权在你们得一切称义的人身上，有生命的人上是当不了家。做不了主了，他使唤不了你这个人了，非得听他还去犯罪的，做不了主了。因为什么？因为底下解解解了，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话怎么解释？怎么叫律不在律法下，在恩典下的，这比罪就做不了主了呢？罪这个东西是把它当作一个人了，在写圣经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逆人，就是把它当作个人来说，更具体一点，罪这个人突然间给这个起名叫老罪，老罪这个人啊就管不了你们。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律法之下而不在律法之下，恩典之下。这话怎么讲？怎么的不在律法下，在恩典之下，就罪就做不了主的？因为律法呀，我们知道律法，比如说以色列人的律法，以色列律法要你目的是叫你行律法，叫你去行，你行出来做出来，而且是一条也不许做不到，一条犯了一条也叫犯了全条，就好像这么一个贵重的瓷器的器皿，有一个裂纹也就不值钱了，不值钱了。今天我们在什么间行这个律法，律法是什么状态？这个不许做，那个不许做，这个应该这么做，那个不应该这么做。所以你要这么做，拿石头打死你，那不是你这就不摸清。别说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你要出，你点不待着门里，你点屋里的跟妻子吵架也门里的，这别叫别人发现了。你一出门口捡一根柴火逮着，那是都打死。所以你要在律法下的人，他是让律法给捆绑，成了律法的奴仆，是一个建立一个怕的基础。怕的基础，而且靠自己去行律法，行不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在恩典下的人呢，那些律法行不出来，反倒被定罪了，因为你做不到。 那么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下了，一会儿下面第七章就讲了，我们在恩典下。恩典下怎么就能做到呢？恩典下是他的动力，我们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不犯罪的动力是爱，基督的爱。我们不是建立到怕，乃是建立到爱的这个动力，因为神爱我们，再加上我们有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的本身就是圣洁的向上向圣洁的这种倾向，爱的激励，再加上新生命的动力是向上向圣，所以你在这恩典之下，我们去行律法去，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乐意，为了讨主的喜欢。所以我您问我们的得救新生命不犯罪的人，我们是甘心乐意的，不是勉强的，不是怕我们一犯罪了就把神得罪了，打个雷把我劈死了，不是吓成这样，乃是因为爱里头没有惧怕，神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就觉得不应该再去做这个主子去犯罪去得罪神，我们不应该。就我举那个男女两那个例子，我们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我们的是爱，再加上我们新生命的本质，它是向上的，所以我们就能够不听罪的使唤了，不听他使唤。不但这样的，我们反过来，我们还能行出超过律法的义，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超过法利赛人的义，断绝怎么样不能进行。所以我们基督徒行律法，今天当然我们没有责任去再遵循教条去了，那么是律法摩西已经那个条条框框，我们有新生命的人再去做是不难的，不为难的。因为啥？我们新生命，这个心为什么你做不到？旧生命他就会犯罪，他怎么能？律法是属灵的，你本人不对头，你这个人不对头，你还行圣经的律法，那怎么能行呢？你行不通。但是今天我人变了，我们的新人，这个新人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当然他先不良善的，有仁义和圣洁，这种良善的也是一个倾向，也把它称为叫一个律，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它就愿意向上，再加上这个圣灵的一帮助，我们就过得胜生活，多胜生活。这个律法的条条框框，在基督有生命基督徒来说，把律法的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下，不为难的，而且超过在之上。我那个儿子有一次跟我提一点，爸爸，我看这个十条诫命很好遵守啊，十条诫命。我说怎么好遵守？不就那十条吗？我说是啊，好遵守啊，那十条做到不就完了？我说好遵守。我说你做不到。他怎么做不到？我说我跟你说一件事，就他这么说，守安息日你做到了吗？我做到了。我说你做到了是皮皮毛毛，关掉屋里的不关，把门关上，在屋里待着，管着你在家里干啥呢，搓麻将在这没人管你，我在屋搞赌博的，反正没让你逮着，我没到外边做工去啊，你只要出门口，外边人抓住，逮着拿石头打死，是不是？我是安息日，安息日，我你知道安息日干什么？以赛亚书告诉安息日那天是以神为乐，那一天是拿神为快乐，敬拜神，专门拿出那时间的，不跟我们今天主日不是一个意思的，但是那个经历是一样的。我们礼拜天了干什么？拿出一天来专门好好的敬拜敬拜神，和神亲密亲密。我是 那天的精神，是安息日的精神是什么？是以神为乐，不做私事，不说私话，对不对？专门跟神说话，以神为乐，我你做到。你表面上你遵行了安息日了，没出屋子，你在屋里的哀哼叹气呢，你是以神为乐呢？你们家里有个病人在那儿，病病殃殃的，腻腻歪歪的，你在那儿，哎呀，也不知道这个病好了好不了，完了，你以神为乐了？没乐到，没乐成啊，做不到啊！我这孝敬父母，你做到了吗？你以为孝敬父母就是按月头给你父母几十个钱花，拿过来了，兄弟们，那年到咱可花着了，现在就叫孝敬父母了。我儿子旧约圣经就这么样的，孝父母的钱给人的就叫说了。所以有人说了，把那个钱呢，他说不给我父母了，叫割耳板，我交给圣殿了。我说就是把钱给父母搁在那儿了，就叫孝敬父母了。罪在经意，你在父母面前，你除了给他钱花，你看怎么给法了？我这个老年人好吃年糕，这老人有个特性，好吃年的。孩子啊，给爸爸买点年糕吃去。你说了啊，知道了。他心里说，你个老年吃三顿饭吃饱了就算了，还吃年糕呢。我说你这么一闹，就叫没孝敬父母。你烦了，你心里的烦恼了，对不对？我说你做不到的，那个律法的精神实质你做不到的。但是今天你当了基督徒了，换了新生命，这个生命说我就是要，如果父母说给我买点年糕，妈，你想吃年糕，好好好，我们就能做到，从心里做。爱的激励是从心里做。他乐意去这么做，我是唯有基督徒能够行超过律法的，就这个，我是做到了，做不到的。十条诫命里头有一条，最后一条，不可贪爱别人妻子和房屋。好了，你要照这个十条做，别人的妻子我没霸占，房屋我没给人霸占。这个条就这么说的吗？那你偷人电视机行吗？那这上那圣经没说不可偷，不可霸占别人妻子和房屋，没说不可偷电视机呀、啊。那你穿这个裤子能行吗？人家的经意是啥？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许你贪心，这叫律法的精神。不是你的，不许你霸占人家。包括一切，是吧？你钻了裤子，是我今天我算这什么了？就像有人抽烟喝酒一样，那圣经哪有这句话呀？哪有这句话？没人就还要说了，人家圣经没有的哪一句话？但是说了，不要给罪当工。你听罪的使唤，你罪一挑逗你，你就去做去，就成罪的奴仆。那么今天你人家圣经没说抽烟，但是你不抽不行，你就变成烟的奴仆了，你还是个奴仆，是给烟当奴仆了吗？这事儿就跟圣经的信仰那就变了，你又变个奴仆嘛，你换了个主人，抽烟就把你统治住了。我说不是的，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一段就是很重要。一个人能不能获得生生活，就得有个前提啊，一定有生命。没生命的讲半天，我在上次我跟青霞姊妹说，我说一定是生命清楚，咱们这伙人呢、啊，生命清楚，有个一定的追求。那个没生命不清楚啊，真的别请来这里。那我们讲生命呢，我们讲生命呢，你就没有生命，咱们讲这些话他听不懂的，而且听得枯燥无味呀、啊。 我们有生命，我们听得可结合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听着听着还听着还这些，这说的话就很，这很结合了。因为它里头有，咱们都有一个生命，是不是？这是这样，所以啊，罪必不能做定罪。从我们的思想上、心智上就知道，我不欠罪的债。老罪这个人，他再勾引了我不欠他的债，我不非得听你使唤不可。因为欠你老罪的债，基督都给我偿还，我已经死了。一定有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智对此看待自己，向罪死，向神。你要真的死了，可你就能得生，不难。在恩典下是原理进来就不一样，恩典下是动力是神的爱，另外我们有新生命，甘心乐意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你问我弟兄们，我们心是不是都这个状态？虽然我们有时有软弱，有软弱一时的问题，整个的趋势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是不是这样？是的，是不是？但是哪个人我们也不是我们的100%都成功，但至少我们95%怎么样？我们心就是要讨神的喜欢，甘心乐意。但是一时有软弱，那叫临时的例外，小意思，那是小意思。好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就解释这个怎么叫不在律法下，在恩典下。现在我们就归读啊，从15节的啊，咱们15节一下就读完吧，好不好？看一看这一段，这个15节到这一大段里头有哪个句话或这个意思，咱不大清楚的，咱一块交换，好吧？来，们请读一下15节，请。
我们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就没管对方，万物无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我们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我们做圣灵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不懂日子，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信从罪的一个人释放，就是做了一个人的奴仆。我的你们这一个人的奴仆，就找人的上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虽然不懂日子，现在从前也发动了痛苦，你们心里不发吗？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你做奴仆，以至于成神。因为你们做罪是奴仆的时候，就不被罪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本来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神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了，这一大段给他总的来说，这一大段就是什么？过圣洁生活了，过圣洁生活，除去了罪行，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接着上边这话说了，那么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你我们不在律法下，乃恩典下。换到这样，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甘心乐意去愿意陷入圣洁，不犯罪，不错，恩典之下。那么既然在恩典下，就应该犯罪吗？乱用恩典吗？ 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两种要解释解释。有人对这个恩典呢有两种态度，整个是两个极端。第一种态度呢，有这种人就是对恩典老是觉得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不配到一个地步连头都抬不起来，老低头认罪。我见过这么个弟兄，这个弟兄啊，我们在一起吃饭，他都不和我们在一个饭桌吃饭。弟兄啊，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这个弟兄啊，谦卑到这种就不叫谦卑了，就是谦卑已经太过度了，连吃饭和我们弟兄们吃饭，他都觉得我不配，我不配，太过度。所以这人活着很苦。你说他苦不苦？本来恩典是神让我们享用，感谢神，神给我恩典，应该这样。但是我不配，我不配，一个就不配，一个就不配，老低着脑袋愁眉苦脸的，这是一种人，也得从这里把它解放出来。然后如果我们是这个状态，他恩赐，这是自卑了，说什么不配，不配，不配，不配，一直不配，什么都不配。有一个人呐、啊，也是真人，这人家解放前是个土匪呀、啊，土匪带着二十几条弟兄，二十几条枪，什么坏事都办到了。后来解放军一来了以后，不是就动用土地改革，就把他抓了。这是恶霸的，他要看这个，他母亲是爱土地的老姊妹，他母亲平常就教导他孩子啊。赶快悔改，赶快悔改！按照你今天所行那样，不悔改将来不得好死。他儿子说：“妈，你信你的耶稣，你看我活着多自在，要啥有啥。我有弟兄们二十几条枪，去吃什么到哪放东西，到那就拿，谁也不敢说个什么坏事都做到，我自由自在。”实际上活在最终，他就不信耶稣。后来他妈妈临死的时候断气之前说一句话：“你找教会，你找教会。”哎，不是，他妈妈临死的时候一句话：“你呀、啊，将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求告求告耶稣吧。”他妈就给最后说一句，一言就说了这么一句。后来话说中断，他们就解放了。一解放把他抓，动整地主，首先就抓他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就完了，我非死不可。”他就想起他妈的话来了，说我求告求告耶稣。他就这个时候他求告耶稣，他一求告耶稣，神也真是有怜悯。他就做那个梦，说这群众啊，有条黄狗绑的腿挂到房梁上。群众围起来都要往死打那条狗，他在梦里说这就是我就是那条黄狗，该死该死。然后那黄狗在那个绳子秃噜的松了，松掉下来了，他从群众的腿旁边跑出去，他就醒了，我死不了，我死不了。哎，果然呢，他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把他自己要交代问题嘛，存着恨自己的心来交代自己，把那个政府掌握的罪他都交代了，而且没有掌握的坏事他都交代了，认为交代的好。那时候咱们中国的是没有法律，叫八个大字，叫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咱们国家的刚一解放的时候就这么四条八个大字，你要坦白的好，从宽你处理；坦白的不好，抗拒从严。因为他坦白的好，说政府拿到当点先开大会，宣告无罪释放。他真的想叫黄狗就好了。从那儿这个弟兄就出来了，说他不是，他是什么地方吗？他就跑到重庆去了。他说。啊，他就给人大学里的重庆的大学给人当公寓， 重庆是个山呢，是个山区，他给人带给这老教授授税，这个做这个清杂人员，这人就变了什么，变了大绵羊，原来是土匪变成大绵羊，变什么到什么地步的变的，所以神呢、啊、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人，能改变人，神大能能改变人，就把土匪改变成个大绵羊。他们的工友之间有一次，他把那个扁担呢、啊，担水那个扁担拿错了，他把别人扁担他拿成了，让那人看见，那人就八个耳光打他一个耳光，打耳光了以后，我们这个弟兄姓马呀，姓马，打耳光的没还手，结果把脸转过来，啪又打他一个，打他俩，然后他弟兄我们这个马弟兄连手都没还，真是大左脸啊六。也六六年也让他打，后来教会教授们开会思想改造，就说了啊，基督教胡扯八道，说打左脸还给右脸，哪有这回事，让那个打人的人听见了，有说怎么了，我都打过人老马，我打过人家，我打人左脸，人家把右脸就给了我，让我当又打人家两个耳光，有那种人。那个老马打挨揍以后，第二天跟那大人的说：“说弟兄，那不是工人阶级吗？弟兄，你知道啊，我马某人呢、啊，要筹钱你打我耳光。哎呀，你的脑袋就没了，你呀、啊，你敢打耳光？你打我左脸，是不是我？”我右脸也给你了，弟兄啊，应该打我，应该打我那扁担，我不是偷你的扁担，我是拿错了，我拿错了，我拿错了也是不对的，所以你打我还是对的，就变成这样了，这个土匪就变成是就谦卑柔软到这个地步了，所以跟我说话那个弟兄呢，就跟他在一块吃饭，这个老马就说：“弟兄，我不配跟你吃饭。我马某人，我是什么出身？我是土匪出身，我不配和你吃饭。”他就是把这个恩典呢，他不会享用这个恩典，在恩典里头，他就不会享用，自卑过度。再有一人对恩典呢，就是自由泛滥，反正有恩典。犯点小错没关系，犯吧，就这么两个极端，都不对，都不对。我们在恩典里头应该怎么样？是的，恩典是不配，不配，不要到一个低头认罪，老天天活在那控告的里头，不得释放。神让我们是，你认了罪，悔了改，神就赦免你，让你享受灵里的平安、喜乐、自由，你天天成为。这就成为你的变相那个捆绑的，这两方面都是不正常的啊。所以，那么当然是我们在恩典下就不能放荡自己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是这么说，应该岂不知你们晓得律法上你给谁当奴？现在咱们这里这个圣经就有两个，一个是两个主人。两个主人，两个结局。从前的旧人是献给罪，凭罪的审判去犯罪；今天我们重生了的新人是新主人，是听圣灵的，听神的，我们去做义的器具。反正人呐、啊，我们逃不脱两类人。你不是给罪做器具，你就是给人主给神做器具，反正二者必居其一，二者必居其一。你给谁听谁指唤，你就是谁的奴仆。罪在那一挑逗你，你去听就按照罪的挑逗你去行，那你就是罪的奴仆，你罪把你管制住了。那么你要听圣灵的使唤，那么你顺着圣灵而行，那么你就做了神的器皿。 这个器皿是荣耀神的器皿，是义的器皿。义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圣灵和理解神就对了。这两种结果，你看你顺从谁，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你要顺从罪，给罪当奴仆，你去行事，你第一个就告诉你，你的结局最后是死。这死是什么意思？死有两方面意思，一个是你灵性死，第二方面你要照这么样下去的，最后是必得遭到罪的公价，乃是死。那么如果你这个人要听到新生命圣灵的使唤去做义的器具，你也有一个两个结局，一个在目前来说，你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就得享受到平安和喜乐，享受了平安喜乐。往远说，当然最后结局是永生，就这么两个结局，两条路，两个主人，两个顺从，最后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最后定居两个不同的结果。哎，好。顺服哪一方面的？
我当然是顺服神，但是我觉得顺服能够完全顺服，因为我知道他是对的，我可以勉强尽力去顺服，但是有时得胜，有时不得胜，这是这样子。但是我走下去的时候，我知道应该顺服，我也愿意顺服，但是我还没到一个地步喜乐的方式，中间大概是这样子。最后说我有疑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愿意，或者甚至我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可以享受恩典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恩典主，我在享受。那这种倾向就会使我不由自主的就有种金沙袋的心，所以我现在每次祷告我最怕就是金沙袋，因为我的老狗心还有在心，这个点上我不想过关，但是我现在就是慢慢就是倾向。
是的，你说的对。这个等到第七章啊，关于这方面问题都有涉及到。
是，
我不是问题，这就是这个换句话说，给咱们今天简单的就是什么？一个过程胜生活呀，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成。那都是慢慢磨练、慢慢磨练、静的事情。除了真理是阳生的老我死，但是那个死那个问题啊，不是你一下子死透的，神有办法的，让促成你慢慢死。是啊，从真理讲，从神那看你就是死了，这是神看，从我们这方面是我也愿意死，可你就死不了，或者死了一部分到那一部分他又活过来了，慢慢磨的磨起，等神有办法的对付的对付这个，那慢慢的接近死透。换句话说呢，咱们的一生当中见证之前， 不怕，没有那一天把他我关进死，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只能是比例上95%或者97%，你死了，这我恐怕还有点，除非这有一天这个真死了，那就不说了。说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一生之计，一生之计。弟兄，你说的是这个，这确实是你的里边的这个实际问题。反正这个交战也是慢慢，老我慢慢越衰，这就叫他比兴旺，我比衰微，老我越来越衰微，新的我越来越兴旺，这就是一个过程。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不是这么一下子。死了，这几个人有那么样，咱们就说不是。慢慢的，经过多少的磨练，所以下边第6章，我能涉及到这个问题。好，弟子们，别的方面还有什么难点啊？没，是困惑咱们已经所知道的咱们教育，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第八章谈到，所以我很愿和咱们弟兄交流，咱们的水平都差不多。这最有意思的，我觉得比听别到的，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感觉，因为咱们都是可以说都是这么个水平，差不多这么多。所以提的问题，这一般心里提不出来。那个题第8章要涉及到的，要简单说呢也可以，都是恩典。我刚才说的，罪的面前你选择罪，你还是选择义，你所以这是神给你个自由意志，你能够选这个，选的本身也是恩典。这句话先说到这儿，我们一定会慢慢地就听，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神是给你一个自由意志，连你自由意志你所以那么选神的恩典，要不神连那你才不往那选的，你就选错了，都是恩典。这样先说到这儿，越来越慢慢，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一点都没有。按道理说是你选的，我所以选还是神的恩典，不神的恩典我才不选这个。好，那么不然咱们就往下先说的啊，这样还好。好，我们从17节说起来啊，这样就是说你这话很假，你听从谁的就谁的奴仆，是吧？这句话没有更多的解释。17节到23节，这是放在我们一大段啊。这个17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这俩字是原文圣经是没有这俩字。水染这俩字没有，因为你们从前做过奴仆，是啊， 昨天我们做梦都不问，给谁做都不问，给罪做都不问，是不是？我们听从罪的指纹了，所以，那么现今呢，你却从心里头顺服了谁呢？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怎么叫顺从了道理的模范呢？那么要把它按照大点说，就是顺从了圣经的真理。很可能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可能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那个有一个发的小册子，把信仰的提纲啊，就像好像现在不有一本叫《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把我们信仰的要点、基本信仰，我信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我信耶稣咋的咋的咋的，他可能说他们有这么一个道理的典范，一个小册子，就是把圣信仰那种有条有理的都给他宣告出来，恐怕有真。原来我们以前时候没信主以前，我们是做罪的，现在呢我们明白了，有信证明我们顺服了真理的模范，真理的那个教导。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照人常话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成圣。这句话没有很难太解释，是不是？你从前怎么样给罪当奴仆，那现在你已经重生得救，有新生命了，那你就应该从前怎么样给他，是不是？你现在就应该给神怎么样的，这话就没有什么更需要更多的解释，是不是？那你清楚。20节到21节，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约束了，那么从前犯罪的时候当然就不受义的约束了，那你犯罪了，你义就管不住你的，所以你犯罪是自由的，你原来犯罪是自由的，不受义的这个约束了。义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不被神约束了，不被神约束。换句话题，那就是后边解答的呢，一个人你要活在肉体的里边，你就能服神的律，神的律不是不管着你，你不让他管你，管你 你不能不叫他，你我神的律管不了你，你就不受义的约束了，是吧？你们现在看为所谓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结局？这是从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看以往没得救以前的光景。你们现在从前已过去，你们给罪当奴仆的时候，那时候行了好多羞耻的事儿，你那时候有什么好结局？啊，有什么好结局？那些事情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从前我们活在罪里头，给罪当奴仆的时候，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死。这个死怎么解释？你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灵性死，灵性死；另外一点，如果你要按照过去罪那个当奴仆一直这么当下去，最后你就是身体也得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这句话也没有什么太，因为咱们前面谈了不少，没什么更多的难解释的地方，对不对？好的，21节、22节，但现在呢，灵性死亡啊，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世人，甚至有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 虽然他有生命了，但是这个人呐、啊，就像弟兄说的那个，有的那个老我就是天生的太强，生命是有了，这俩不成比例，生命新生命微弱，旧生命很强壮，所以显出的人来的新生命的味道显不出来，都让他给让这给占据，对不对？是这样，所以这种人的话呢，他基本上啊，他没什么太苦，他不苦，这就叫圣经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在罪犯之中，在黑暗里头，他不觉得太苦。虽然你有点小生命，但是你生命长大了一点的话呢，这俩几乎是势均力敌了。这里头也有这个新生命，也有一个向上的力量。这要等生命长大了，你就觉得苦了。生命长大了，那是好现象。你有了苦的感觉了，因为你力不能胜，你胜不过那个旧造。结果有时候你就失败了，有得胜有失败，所以就要交战，这种交战是好现象，表明生命长到相当长到一长到像个样了，长得像个样了，对不对？等真正生命再无限的长大，就算力压差不多了，也不苦了，都自由了，基本上完全是活的事。所以咱们现在有时喊苦啊，就是正在这个中间这个灯上，是不是？都让刚一个人刚刚得救，这个老我很十足，微生命它也不大，用这种把它压住，是这么讲。所以那好了，拿现在从前看，从前你在罪里到奴仆时，你有什么结局呢？你问问你自己。啥结局？灵性死亡，跟神不通气儿，想不知道和神有交通。你这个，另外你将来往远说，那当然是罪的国家就是死。那么你现在呢？现在你们既从罪里的什么得了释放，这得释放这俩字原文意思是被释放。你从罪里头被释放出来，谁把你被释放出来？是耶稣钉十字架把你救出来了吗？那么你就做了谁的奴仆了呢？做了神的奴仆了。你要给神奴当奴仆，那么是奴仆啥意思？就是听命啊，主人管着你，奴仆人，主人说什么你就得听着什么。那么现在你听神的了，给神当奴仆了，那你有什么结局呢？当然就有成圣的果子了。成圣的果子这个字很有意思，原文圣经是单数字，是一个果子，就有成圣的果子。那么什么意义成圣的果子呢？是单数字，那么就是这个，随便咱们说一句，加拉太第五章22节有那么一句话，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这个忍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节制，是不是？这个果子很奇妙的，